日本第49届众议院选举在10月31日投计票，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获得了261席，获得绝对稳定多数席次。日本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这次自民党在众议院席次上获得绝对稳定多数，对照原先的媒体民调可以说是大胜，也反映出了日本民意对经济复苏的期待。他说，
我认为疫情自9月底以来明显受到控制，是日本国民对于自民党政府再度给予信心，以及包括对菅义伟政权的牺牲给予补偿。毕竟对选民而言，被武汉肺炎折腾了2年的民生经济以及自身生计的亟待复苏，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岸田首相而言，民意要的是防疫，要的是经济重建，要的是所得重分配，这部分他从选前到选后意识到的第一优先都是这个。
谢文生指出，相比之下，选民对在野党的立宪民主党在防疫政策上凡事反对的作为并不认同，反而对已经提出经济复兴政策并且有丰富执政经验的自民党担任灾后重建更加放心。东京大学先端科技研究中心教授木原初也认为，这次的选举结果反映出了选民在疫情折腾下需要的安定感。他指出，岸田文雄10月初才上任，选民很难判断他的施政方向是否会继承或是转换之前的路线，在疫情期间会倾向选择维持现状安定，期待执政党在经济复苏上面有所作为。他对美国之音说，
7月参議院選挙が行われます。で、これはもう決ま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で今内閣官房というその官邸組織は、
关键是明年夏季的参议院选举，岸田文雄要如何稳定运作国会？如果没有特别的事件发生，席次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更能让自民党维持稳定的政权。但是以目前官邸与内阁人事安排了许多缺乏经验的成员看来，这可能会造成国会管理的混乱，以至于自民党内部施压要岸田文雄下台，这样又会造成政权不稳定的因素，让自民党在疫情过后的财政整顿与经济政策施展上遇到难题。木原初指出，虽然经济复苏是选民最重视的施政要点，但是国家安全也是岸田内阁接下来必须面临的棘手议题。自民党主张加强安保实力，特别是经济安全保障。同时，岸田文雄为了响应党内保守势力的期待，也提出了加强攻击敌人基地能力的防卫选项，日料将在选后确定稳定执政时成为争议性的政治问题，而且与岸田应该即将要展开的国际外交息息相关。他说，
岸田さん自身の経験もあるし、日米関係はもともと自民党は非常にそこを大事にしているので、あんまり外交そのものは問題ないです。
岸田内閣在外交方面会继续遵循以前的路线，加强日美同盟与常规政策一样。岸田文雄应该会尽快访美，努力与拜登建立信任关系。不过目前的元首外交会受到疫情不确定性的影响，是否会频繁的出访还未定。我认为有机会的话，曾经长达5年担任外务大臣的岸田文雄应该会频频的出访，在以美国为主轴的路线下巩固日本的外交。对于中国所造成的安保威胁，预计岸田内阁在选后会更加强与美国、韩国、台湾、澳大利亚、东盟和印度的关系，以印太战略作为一面鲜明的旗帜对抗中国，在其中担任美国期待日本扮演的角色。谢文生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说，
由于此次大选获胜，岸田有了比较足够的民意支持，所以在外交、在安保上就会是继续保持美日同盟，或者说会比较配合美国的期待，在例如军费的提高，在加强自我的防卫能力以及加速经济安保的布局等方面会比较没有悬念。岸田首相的外交主张，除了废除核武是他身为广岛人必须坚持的以外，大致上也是遵循国际上自由民主阵营的方向。在安倍行诉自由且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初期，他是当时的外务大臣，所以这既是他执行的政策，也算是他的路线。
这次日本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干事长也就是秘书长菅立明在小选区落败，执政党干事长在选区败选是日本政坛首见。菅立明在落败后即请辞，由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接替该职。木原初认为问题还是出在经济复苏上面，他说，
参院というのは安倍政権の枠組みをいかに継承するかという人たちの、まあ、グループ名だというふうになっている。麻生さんが言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ふうな話を聞いてます。
菅義偉前首相、安倍晋三副首相、麻生太郎被称为三 A， 是日本政坛与中国对抗的鹰派代表，也是主导经济安保最重要的人物。这次在小选区的落败可以看出日本商界希望与中国再度加强经济上的联系，这个与日前岸田文雄在第一次施政演说中强调与中国对话的方针吻合。预料岸田内阁会开始调整日中经贸关系，以期在经济复苏上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对于原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接任干事长，而可能由林芳正接任外务大臣，木原初认为不会影响日本的外交政策。日本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谢文生表示，日本的外务大臣换谁做都不会改变现行的外交政策，甚至连首相换人也没有影响。而且茂木敏充自己也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说，
在今年9月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打得正热闹的时候，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跑去美国参加9月22日的联合国大会。当时有记者问他，新总裁也许会有新外交想法，你这样跑去联合国发表演讲不会有问题吗？当时茂木对记者的回答是，其实当选都一样，因为自由且开放的印太战略这部分是自民党内部的共识。
对于菅立明的落败，谢文生指出，菅立明对于岸田文雄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安保上的合作对象，包括岸田内阁的新职位经济安保大臣启用小林英之，经济再生大臣启用山际大治郎，背后连结的枢纽人物都是菅立明。他认为岸田文雄还是会用别的方式让菅立明继续留在经济安保的团队里面，因为经济安保的重点就是对抗中国。本次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在大阪府内15个选区的参选人全军覆没，是自民党从1955年创党之后共22次众议院大选举办以来第一次。从大阪崛起的日本维新会一举拿下这15个选区的席次，跃居为仅次于自民党与联合执政的公民党之后的第三大党。东京大学先端科技研究中心教授木原初认为，维新会并不会对外交产生重大的影响。他说，
維新っていうのは、はっきり言えば国会議員にあまり有力な人がいないので、まあそんなに何ていうか何もできない。私も維新の議員の国会審議に、
維新会确实往前大大的跨了一步，但是目前还不成气候，足以影响内政以外的事情，因为这个政党还没有能力号召与这次所获得席次相称的人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维新会对于修宪的重视应该会促使修宪的讨论继续进行，但是我估计修宪进行的不会太快。至于公民党，他们实力还是很强的，自民党在选票支持度较以往低的情形下，外交政策多少还是要考虑到对中国较为友好的公民党。对此，日本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谢文生的看法不同，他说，
日本维新智慧在他们的选战政策维新八策中的第七策外交安保部分中有多处名言，要跟台湾合作，也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也主张要积极促成台湾跟英国加入 TPP。 另外维新智慧也主张废除国防预算 1% 的框架，以及支持美日同盟。
他认为维新会可能会和在野的国民民主党在众议院合作，两党加起来超过50席，虽然不会加入执政联盟，但是其席次加起来就比公民党还要多了，可以发挥压制公民党亲中倾向的力量，成为自民党在中美台政策上的助力。由于自民党本身是绝对稳定多数，再加上右派的维新会，公民党即便想出力替中国美言，影响力也是很有限的。谢文生强调，岸田文雄毕竟是个鸽派，施政重点还是会放在国内经济的改革上面，对于外交、安保、修宪等议题，他的态度大致就是作为日本总理大臣的角色，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强化日美同盟，全力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同时寻求在经济上与中国重建关系的空间。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